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真道分解》这个节目，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圣经。我是您的主内家人陶立民。今天在节目当中，我请了程长老来为你分享雅各书的，今天是第一讲。
雅各书研读由程长老播音。
各位亲爱弟兄姊妹，很高兴，我是程长老。今天开始呢，我会和你分享雅各书的研读。在雅各书这卷里面，可以说是新约最早期的时候写的。在所有的新约的这一个，无论是福音书啊、行传啊，还是书信里面，雅各书呢，它写作的时间是最早的。我先很简单的论一下雅各书的概论。雅各书作者就是主的弟弟雅各，虽然在圣经里面呢有几个雅各啊，就像主耶稣最早期所拣选的门徒，其中有雅各和约翰，但是那一个雅各呢，他在使徒行传福音一开始传开的时候，到了第十二章的时候，当时希律王呢就下手捉拿了雅各，并且杀了雅各，所以约翰的哥哥雅各是第一个殉道者。那么在雅各书的雅各呢，按我们来推论和圣经里面的查考，能够断定是主的兄弟雅各。因为后来耶路撒冷大复兴之后，在耶路撒冷教会的当中呢，有几位主要负责的，就是雅各还有彼得、约翰，他们称为教会的柱石。那么这个雅各呢，他在福音时代的时候，当时还有不信主耶稣的，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七章就论到耶稣上耶路撒冷去之前呢，他的兄弟们就对他说啊，人要显扬名声呢啊，岂不是要到节期的时候就上去？那约翰就注解说，连他的弟弟们说这句话，是因为不信的缘故。所以当时呢，以肉身来说，耶稣肉身的这一个弟弟一人来看，事实上耶稣是神的儿子啊。那么以这一个肉身来看，耶稣的兄弟这个雅各呢，在福音时代他还没有真正认识主。但我相信经过主耶稣钉十字架完成救恩，从死里复活，后来呢，雅各呢，他也认识了主。特别是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那里，就论到这一个主耶稣在复活之后也曾经向雅各显现。那么雅各不仅是因此认识主，热心起来，并且他给神大大使用，成为当时耶路撒冷教会的一个很主要的负责的弟兄。那么这一个雅各他写信的时间呢，大约我们可以推算的就是大概是在主后的五十年之前，可能是四十八年左右。为何呢？因为行传的第十五章耶路撒冷当时他们开一个大会，就是为着外邦人是否需要遵守律法的这件事呢，他们当时在那里开大会的，按着这个日期的推断呢，大概是主后的四十九年。那么雅各在写他这封书信的时候，是给散住在以色列各支派的所有信主的人，是给犹太人，也就是给希伯来人，他的对象不是给外邦人，也没有提起那次大会的事情，所以就此可以推断当时写作的时间大概是在这一个主后的四十八年的前后。然后我们知道这个雅各他写作的地点呢，可能是在耶路撒冷。为何呢？ 因为他是写信给散住在十二支派之人的安。若是我们读《使徒行传》，当时在以色列地信主的犹太人当中，他们为何会散住在十二支派呢？福音从耶路撒冷开始传去，后来有3000人得救，有5000人得救，甚至这个非常的复兴，天天都有得救人数加给他们。后来到了《使徒行传》第8章开始，自从斯提凡殉道，教会就遭受逼迫。那个大逼迫来到的时候，连叙利王罗马政权也加手进去逼迫，所以不仅是犹太教的人逼迫基督徒，连这个罗马政权当时也加手加训逼迫基督徒。所以在耶路撒冷，许多得救的人他们就四散到各地。这一四散到各地，由于他们都是希伯来人，都是以色列人，所以他们是散住在十二支派。当他们散住在十二支派，他们这一个就把福音带到各个支派当中。所以可以说当时福音已经是在以色列地各个支派当中呢，就这样传开了。他们传开了之后，在各处都有聚会。那么雅各呢和使徒们，他们并没有在大逼迫的时候就跑离耶路撒冷，他们暂留在总部，这是使徒行传让我们看见。所以写作地点是耶路撒冷。那么写作的对象，刚才我们讲的就是写信给散住在以色列十二支派，就是雅各书的1章1节所说的。那么写作的背景呢，当时有一个背景，第一方面就是教会遭受大逼迫，教会当时遭受一个很大的逼迫，而那一个大的逼迫呢，是带给这个各处啊，就是这一个很多基督徒就分散到各处。那么面对大逼迫的时候是试炼，也是艰难的时候，所以雅各写书信兼顾他们说啊，你们的信心呢经过试验呢啊，就必得着这个生命的冠冕了啊，就特别勉励他们这方面。但是同时呢，当时又面对着另一方面的危机，环境上来的危机是逼迫，但是这一个在神的儿女当中，在犹太的基督徒当中，他们面对另一个危机呢，就是原来他们是遵行律法啊，就是以摩西所教导他们旧约时代行律法的那一套，但其实却行不来的，就是那种情形。但是后来他们信了耶稣，知道因信称义了，知道是神的恩典，所以从此呢，在他们当中反而走了另一个极端，另一个极端就以为因信称义，那么凡事就可以凭自己了。就因为这样一来的时候，他们呢就很容易以为哦，那么我因信称义，就行为各方面就变得差了。所以雅各书就特别强调，仅仅有信心不可以，还是要有行为啊，这是雅各书很强调的。所以在这个本书的里面，就特别用信心以行为，信心以言语，信心以试炼，信心以属天的智慧，信心以敬虔，很多方面我们能够看见，就是要有一个完全的信心，这是在雅各书里面让我们看见的。那么本书可以说它有一个要节，是在这一个2章22节，可见信心是以行为并行的，而且信心是因着行为才得成全。在这里呢，乃是说出信心的要紧，并且本书信心是一个要旨，行为也是一个要旨。信心它出现过19次，行为呢出现过15次，还有其他重要的字眼呢，像成全、全备、完全，就一共出现了7次。那么今天我们开始就来思想雅各书。雅各书它还有许多特点，它的特点呢有几方面。第一方面的特点就是它专门熟悉旧约的律法书，然后针对旧约的律法书和旧约圣经所讲的如何应用在新约时代，圣徒如何活出神的义，有美好的德行。另一方面呢，雅各书呢它所讲的也是和主耶稣的教训呢是很吻合的。我们知道主耶稣在登山宝训 马太福音第5章、6章、7章所讲的，可以说和雅各书所讲的很多方面呢是很相似的，就是可以说雅各书是根据主耶稣的教训，主在登山宝训里面所教训的，雅各书很多方面呢是吻合主耶稣的教训，然后他也是以主耶稣的教训来针对那个时代的危机啊来发表的。那么还有的就是信心呢与行为是很密切的啊，这针对当时的情形，这也是雅各书的一些特点。那么今天我们就要开始来思想雅各书的一个重要的点啊，这一个重要的点呢就是信心与试炼。第二方面，信心与祈求啊，信心与试炼，信心与祈求。那么我们先打开雅各书第一章，雅各书第一章，我们从第一节看到第四节，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请善助十二支派之人的安。在这节圣经里面，雅各是先介绍自己，他说他是神和主耶稣基督的仆人，仆人在原文是奴仆的雅各。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雅各呢，他原来按肉身来说，他好像是耶稣的弟弟，但是他在写书信的时候，他一点没有以这样来抬高自己的身份地位，没有，他介绍自己一点不以所谓亲属的关系，当然耶稣是神的儿子了，在这里是一个很大分别，但是雅各一点没有以这些背景来说话，来成为他说话的资历，没有。雅各怎么样呢？他说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他很清楚自己的身份是神的奴仆，是主耶稣基督的奴仆。那么为何要特别提到神和主耶稣基督呢？我们知道神当时在旧约圣经以色列人啊，他认识耶和华是独一的神，那么到了新约时代，神差派他的爱子耶稣降世啊，进入了主耶稣所完成的救恩之后，雅各在这里特别提的，他是神的仆人，他也是主耶稣基督的仆人啊，这说出他的身份是一个侍奉神的，这给我们今天每一个服侍主的都是同样是一个榜样。今天我们服侍主不是因为我们的背景啊，有什么很多的这个衔头啊，有什么很多的高的背景啊，不是，我们是神的奴仆，我们是主耶稣基督的奴仆。然后他第一句话就是请善助十二支派之人的安。他写书信很特别，保罗写书信问安是在最后一句，那一卷书的最后一句问安，最后面问安，但是雅各是一开始就问安。当然他这个问安呢，也说出了他对这个圣徒们的爱，所以一开始就是问安，这不是一般写书信的礼仪，这要紧的是带着爱就问候啊，问安众圣徒。为何呢？因为当时散住在以色列各支派的基督徒，他们面对的是逼迫，面对的是没有平安的环境，他们所需要的是平安。所以雅各他一个父老的身份，服侍主的人，主的仆人，关心主的群羊，所以第一句话就是请安，请善助十二支派之人的安。这个请安事实上是谦卑，我们知道这一个一般呢，由下对上用请安，由上对下说问安，但是他在这里用请安，也就是他带着一个谦卑的心灵，同时在爱里问安。我们知道今天我们服侍主呢，有一件事很要紧的，身为主的仆人呢，就这个不仅仅是有很多的教训，对群羊有教训，有责备，有督责，不应该仅仅是这样，我们还是要在爱里。若你读雅各书，你会发觉雅各书在后面讲很多事的时候讲得很尖锐，很严肃，很厉害，因为他对神忠心， 但是他发表这些话的时候呢，其实在爱里。所以在雅各书里常常有一个特点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啊，就是常常有一个是在爱里，这是一个很大的不同。他一开始就在爱里问安。我经常也有一个这一个学习，就是在教会里面服侍，每逢见到弟兄姊妹，我总是啊，有若是印象弟兄，我有时拍拍他肩膀，最近怎么样啊，身体健康吗，啊，工作忙吗，总是就像在主里问安一下。那若是遇到姊妹就远远的就哎，最近好吗，就会总是在爱里一点关心，这是灵里发出来的。所以我们侍奉主要学习像雅各那样哦，在主里这种的问安。好，第二节开始，从第二节到第四节可以说是信心经过试验，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信心经过试验啊，信心以试验的这个主题。第二节，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的。我们看见雅各在称呼善住在十二支派之人的基督徒怎么称呼呢？我的弟兄们，他不是说我的会友我的教友，不是，他说我的弟兄们，这是很亲切啊。他也不是仅仅说弟兄们，他说我的，这好像他和秦阳的关系是黏在一起。他提到这一个弟兄姊妹的时候，他是从灵里发出来的那一种的亲切，那一种的爱啊，我的弟兄们，他把自己和群羊呢是粘在一起的。当众圣徒面对犹太教逼迫的时候，他自己呢就好像也同受逼迫，所以他是以父老的身份，也是以这种爱的关系的，我的弟兄们啊，是很亲切的。然后接着说，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从这句话里你会看见雅各对群羊的情形是很了解，他知道善住在十二支派之人的情形，因为当时受逼迫逃离家园是很苦的。你知道一般人移民到另外一个地方已经很苦了，何况是受逼迫逃离家园，甚至有时是家业给人抢去，在这种逃难的时候啊，有时是一无所有，是很艰难的。雅各很同情他们的情形，很留意，也很这个知道他们的情形。今天身为一个服侍主的，我们应该了解群羊的情形。当你了解群羊的情形的时候，你所讲的道就能根据他们的需要来供应他们。然后雅各针对当时众圣徒所面对的难处，他说你们落在百般的思念中，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哦，在这里就再一次的提到，原来他们当时所受的逼迫，因为逃离到善住十二支派，从耶路撒冷到了整个以色列国各支派，当时是很为难。在这种情形之下，雅各形容这是一种百般的试炼，百般在原文可以说是一种万般的试炼，是一个很大的试炼。在此我们要开始留意一个名词叫试炼。什么叫试炼呢？让我做一个比喻，就像金子给丢在这一个火炉里面的时候，这叫烈火啊，就是见真金了，就炼了，炼出金子出来，把杂质除去去。彼得前书第一章也说，你们的信心经过试炼呢，就比那被火试验能燃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到称赞、荣耀、尊贵。启示录第三章，主耶稣对老底家教会时代也说，你要向我埋火炼金子，叫你富足。金子一表信心，也就是说当时在以色列地的众圣徒面对逼迫的时候，他们是面对百般的试炼。这个试炼代表着从患难来的逼迫来的试炼，患难逼迫的试炼。而这个试炼，人在试炼中一定是忧愁惧怕，但是这一个雅各就特别劝勉他们，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了。我们知道正常的人不可能面对试炼的时候会有大喜了， 但是在这里让我们看见的是，雅各提醒我们，面对大试炼的时候，面对试炼的时候要大喜了。我亲爱弟兄姊妹，今天你是否在试炼当中了？可能是病痛当中，失业里面，工作压力很大，经济很困难，生活很艰难，又遭遇为信仰受逼迫受冲击啊，各种的艰难。但是我告诉你，我们跟从主是走十字架道路，求主看你的心眼，叫你真能像雅各书所说的，要以为大喜的，不要以为很倒霉啊，啊，为何是我？不要以为啊，我运气不好啊，为何受这样多的苦？不，不要以为啊，神好像不顾我，忘记我。不要以为大喜的。主耶稣曾经说，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的坏话毁谤你们，你们要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求主开我们的心眼，为着信仰受逼迫，为着持守真道走十字架道路，即便面对艰难照样持守，应该是值得大喜的。因为这自战至今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这就是神生命丰盛的显出。当我们的信心经过试验的时候，神要我们生出忍耐，这个忍耐是叫我们忍耐啊，行完神的旨意，叫我们爱神又学基督的忍耐，叫我们接触忍耐的果子。好，今天时间关系呢，我就先和你分享到这里，好，下次再会，愿神祝福你。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耳道自见，释经灵修。
荒谬绝伦的信仰。经文：彼得后书二章十五至十六节。他们离弃正路，就走差了，跟从比尔之子巴兰的路。巴兰就是那贪爱不义之工价的先知，他却为自己的过犯受了责备，那不能说话的驴以人言拦阻先知的狂妄。彼得后书二章十二节以畜生比喻异端，二章十五节更进一步斥责异端连畜生都比他们强，就像俗语当中的猪狗不如。之前指责他们做事任意妄为，这里加重了语气，说他们狂妄，也就是完全违反常理，荒谬绝伦。巴兰出现在旧约民数记二十二章，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的路线经过摩押地，摩押王见以色列人数众多，比自己强盛，就十分惧怕，于是摩押王两次派遣使臣重金礼聘，终于打动了先知巴兰，使他不理会上帝的警告，你不可与他们同去，也不可咒诅那民，竟然答应替摩押王咒诅以色列人。你能想象比这更荒谬的事吗？本来是上帝的先知，为了金钱居然答应去咒诅上帝的选民。上帝派使者在他必经之路，手中拿着刀，准备击杀巴兰，而巴兰骑的驴努力地避开，看不见使者的巴兰发怒，用杖打了驴三次，还说希望自己手上的刀可以把驴杀了，所以上帝叫驴开口为自己辩护。民数记主要描述那驴如何保护巴兰，而彼得后书则强调连畜生都比巴兰强，因为畜生都知道巴兰要做的事是何等的荒唐。
时代改变了，今天认真跟从主、热心服侍的信徒很少会学巴兰，为了自己的名和利去做荒唐的事，至少应该不会公开高调的去做。但现代的信徒同样的会做一些荒唐的事，比如说有青少年信徒做学校团契的童工，自己居然没有去教会。有人在教会热心的侍奉，但在职场上却是一个懒散的雇员，或者是一个不良的老板。有些教会执事居然叫自己的孩子每逢考试不要去教会，要留在家中温习，又或者呢，只上上主日学就可以了，不用参加团契，因为要去学琴，要去补习。思想一下，你是不是一个表里一致的基督徒？无论在教会、学校、家庭、社会上，都活出基督的样式呢？
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雅各书二章十七节下。
盼望呢，弟兄姊妹可以牢牢的把今天你在雅各书的研读当中所学到的功课都记在心中，然后活学活用的应用在你的生活里面。今天非常的谢谢程长老的分享哈，他的分享对于我们来说是有很大的帮助的。真道分解与你共勉，再见。
幸福密码，
信心、
爱心、
盼望、
感恩、
节制、
坚毅、
公正，
有了这些才可以抓住幸福。
这些都要经过生命的修剪和锻炼呀。
是的，先有付出
才有得着。
良友电台2024年与你一起同行，一起努力，让我们的生命被神的慈爱修理干净。
感谢您对真道分解的关注、喜爱和收听，求神使用真道分解赐福您。索取真道分解讲义，请发电邮汉语拼音真道 zhendao@liangyou.net， 或者短信1322-9966-122，注明真道，请说明需要，期待收到您的来信。扎根真道，以马内利。
耶稣再来荣耀的那一天，我是